这里是罗斯在拧紧，休息了很久之后，我在德国重新向各位问好。首先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关心和问候，从去年开始吧，一直有朋友以及通过播客认识的新朋友来问最近怎么样，状态还好吗？好像大家都能够听到罗斯有一点拧不紧。我自己说好像进入了一种祥林嫂的状态，比较执着于把疫情作为讨论很多问题的前提，但是很明显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提起那段非常痛苦的往事，尤其是在比较公共的场合。我还看到有非常严厉的评论说这是一种退步，说我停在原地不再向前。我后来挺认真的想了一下怎么样去反驳这种批评，结果想了半天，最后觉得应该接受它。一个是可能这种暂停或者停止是必要的，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停留的久一点，尤其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公共事件上，是文化工作者可能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儿。不然历史的现场或者说新闻的现场是很容易被破坏、被掩盖、被粉饰的，需要有人或者说需要有一个行业、某一种专业能够长久的停留在那里，注视它，在它上面盘旋。还有一点是我意识到，当然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而是再次确认，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慢热的人，对一些问题需要挺长的时间去消化、去体验、去试图理解。但是这几年的工作说的太多也太快了，好像看起来很健谈似的。当一个场合里没有人说话的时候，我总是那个说话的人。这有一点把自己都骗过去，但其实这并不是我原初的性格，也并不让我舒服，因为本质上这样的工作还是在满足别人的期待为主。所以出于很自私的自我保护的原因吧，我可能也要花一点时间重新学习沉默和闭嘴。在此之前呢，我几次试图录一点什么更新罗斯，但都没有成功，因为还是找不到说话的必要以及到底说什么，所以最后也没有为了更新而更新。其实现在的播客真的很多很多了，而我没有把握怎样才可以把罗斯往前或者说往深处再推进。我一直都是说这个播客是疫情的产物，就像地震里的收音机一样。当时书店的经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的工作好像都要不保，所以背后是真的是一种非常紧急的心情和自救在支撑着，长达三年的自救吧。如今表面上的危机好像过去了，于是细想起来也就失去了那个公共发言的把手，而至于我们内心的内在的危机，好像就不是特别适合用播客这样的公共表达的形式来展现。所以我最近来到了德国，想在这里进行一段时间的访学，暂时离开国内那些看起来正常实则反常的人和事情。我会在这里继续我的翻译工作以及其他几本书的整理，也会参与一些学术会议和讨论，当然也会认识很多我想在欧洲的新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试图重新的进入一种学习的状态，这种状态已经很少和很奢侈了，尤其是在国内。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当我抬着那个大箱子走上这个没有电梯的房间的时候，是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我所在的城市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做 Haller， 它的旁边有一条萨勒河，所以这个城市的全称现在是叫 Saale-Haller， 应该是这么念。很多人都觉得这里是一个有点小然后不太方便的地方。我也听到很多德国本国的人有一点嫌弃这里，因为好像这里以前是属于东德， 所以大家总是觉得这边阴郁、沉闷、无聊。但是来了之后，亲眼看到，觉得事情可能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可能是非常相对的。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自己。因为这里的城市规模其实一点也不小，它老城里的建制其实比有的欧洲城市还要更大更完整一些，只不过是没有太多的游客，也没有太多的玩法。查了一下这里的人口规模，其实跟我的湖南的老家差不多，当然还要更少一些。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都是属于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逐渐被抛弃或者说在衰落的小地方。可是哈勒曾经是德国中部非常重要的工业的重镇，也是交通的枢纽。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现在，这里都有非常重要的大学和学者。其中一位叫 Christian Wolff， 好像是在欧洲非常重要的传递中国实用哲学的一位哲学家。我是来了之后才看到他的名字，准备研究研究。二战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分部，而城里的某一家化工厂当时是专门负责生产芥子毒气的，所以这些都是历史中的重大的时刻。昨天还跟着几个朋友去哈勒市中心看了市立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很意外的一趟。它的展览的名字叫做 Beef， 其实就是关于争论争吵，也就是前几年那部美剧的名字。展览大概是想问，一个没有争论的世界真的是好的吗？他用非常多的展品展示了哈勒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如何处理纷争的过程和历史。比如说有一个作品是把可能引起家庭纷争的很多东西放到不同的玻璃瓶里面做展示，比如说烟头了、酒精，或者是二战时期在东西德之间悄悄传递的明信片。英文里面一个表达叫 hot potatoes， 大概意思就是要把那些烫手的山芋藏在地毯的下面，是一个很有趣的把家庭的历史和大的历史连接起来的，不知道应该称之为作品还是一个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装置。还有一件是可能从一家老的出版社或者印刷厂里的资料找到了非常多在哈勒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家庭，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物品、他们的专业和特别幽默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物件，做成不同的展示柜，按照字母的顺序陈列在博物馆当中，你可以随时打开，可能会被里面突然跳出来的一个玩偶吓一跳，也可能会被一个制动装置发出的音乐而感到高兴。还有一些关于市政的讨论，比如说请孩子们一起来画画，来讨论到底应该为谁立碑，是出生在这里的音乐家亨德尔，还是说随便的一片树叶或者是某一只虫子，以及是不是应该拆除雕像。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在哈勒的某一个公园里面应该还保留着一座列宁的雕像。还有一些小的故事，比如说这里的一个有一点残疾的公务员，因为自己拿着每个小时不到 1.5 欧的工资而向市政府提出了抗议，整个他抗争的过程。还有一些更大的抗议的活动，关于气候变化、极端右翼、种族歧视等等，把抗议过程当中的标语、一些很仇恨和激烈的语言做了一些整理和展示。总之它不是那种特别讲究审美的当代艺术展，但是有一个非常切近今天生存处境的主题，也有非常互动的能够与当地居民互动的设置。虽然全是德语，要拿着翻译的软件很辛苦的去读，但是还是很开眼界吧。一个是那些可能过去我们觉得已经很陈旧、陈词滥调，在历史中重复出现的题目，在今天依然重要，甚至变得更重要起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妥善的解决过，也很难被一劳永逸的解决，所以需要不断的去重温他们，因为它才构成我们的历史。二是所谓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地方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历史叙事，尤其是像在市博物馆这样其实非常公共的空间当中，这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件事，在德国至少。不过这都是这几天非常偶然和意外的收获，因为 原本完全没有打算要去观光或者寻找那些景点，也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对于我自己原本的计划来说，更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被疫情折腾的这几年里面，有好几次搬家的机会，对我来说都挺治愈的，我并不讨厌它。因为要重新的认识一个地方，找到去哪里买菜，去哪里坐车，然后怎么洗衣服，然后吃什么，要真的通过自己的双脚去找那些地方，跟人聊天，问路，花钱。这个背后有一种，不管世界怎么样，你还是不得不迈开双脚去进行自我整理的动力。而在这种动力的背后，又通往一种真正的平静。因为建立这种日常的 routine 和日常生活的秩序，才会给人确定感，甚至是唯一的确定感。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因为你真的看到了，你走过那个地方，你试过，你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也知道自己真正缺少和需要的是什么。而不像是这个播客，对眼下的生活来说，的确不是那么要紧的任务。这可能也很偶然的应和了单独30期离散与在场的题目吧。毕竟好像我现在也过上了某种又离散又在场的生活。而我们这种离散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为了永远的流浪下去，其实反而是为了继续能够在场。所以也要为这本刚刚出版不久的新书做广告，因为这是单独跟在场非虚构奖学金合作的产物，里面选取和收录了他们这三年在泛华语地区推广非虚构写作的一部分工作。虽然各种原因只能有其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受限的部分能够在中文世界的呈现，但是还是能够透过他们的书写，看到过去的几年当中，在除了中国内地之外的华语写作者们在关心什么，在写什么，以及还能怎么写。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单独的老朋友，他们过去常年旅居海外，比如说王普老师、廖伟棠、春树、徐振宇、欧宁老师等等。他们的诗歌和随笔的作品，也是今天这种离散化的生活的某种见证，只不过他们的离散可能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本单独也标志着2023年单独的订阅计划工作终于完成，感谢大家的包容。与此同时，2024年的订阅也已经开始，如果你还愿意继续支持我们的话，可以搜索单独的公众号和微博，找到相关的信息。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朋友非常严肃正经地告诉我说，如果你胆敢在播客里面独白，那么他绝对不会听，因为一想就知道那会是非常的抽象正经和无聊。但是今天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知不觉又说了一些话，可能会收到投诉吧，但是现在没有那么怕投诉了，因为人已经出国了，所以吵不到我。但是欢迎人在欧洲的朋友们跟我取得联系，如果我们可以见个面或者聊一聊你在这边的生活的话。可能也通过这种新的形式去记录我们各自重返世界的旅途吧，以及在这个有点陌生的过程当中重新收获愉悦的努力。当然如果下次更新的话，不会一直独白下去，而是要找更多的朋友聊天。今天的 Hello 又是一个阴天，这可能是很多当地的人会吐槽的一点。以前我会愿意说我喜欢阴天，就像很多文艺青年的习惯，但是现在意识到那其中有很强的一种姿态，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实所谓的喜欢阴天是有前提的，那个前提就是你相信或者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晴朗是可能的。好了，这里是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今后这个节目真的会不定期更新，下期再见吧。